好，下面是我们读经的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6章10到19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尽心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好，今天的讲道经文是属灵征战。好，有请圣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再次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啊！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属灵的征战啊。刚才大家已经读了这个以弗所书6章的这一段经文啊。我想我们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需要去认清一个现实，也就是我们虽然活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却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虽然活在这个地上，活在肉身里面，我们需要去经历平时的生活里面，就同世人一样，所有的柴米油盐这些很琐碎的生活的事情，我们也需要去工作，需要去学习，我们需要在家庭的生活里面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我们需要去做各种各样在看是跟世人是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却有另外一重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需要去了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层面啊。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啊，今天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工作、学习，我们做生意，或者是我们甚至我们去理财，或者是我们去教养儿女，我们在所有的这些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面，其实背后都有这个属灵的层面啊。以弗所书这段经文呢，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刚好是在整个以弗所书快要结束的位置啊。以前我们很多次的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大致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部分。第一章到第三章呢，是讲到关于基督教会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真理，包括救恩，包括教会啊。那第四章到第六章其实是讲到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蒙召的一个神的儿女，你怎么样在这个地上生活啊？所以它的侧重，第四章到第六章是讲到基督徒信仰的生活的具体的一些教导。那当这段教导快要结束的时候，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啊，然后后面这一大段是在强调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换一句话说呢，所有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的这些教导都是牵扯到一个属灵的征战啊。 那在大家记得第四章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讲到一开始上来就是说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然后后面保罗又在教导信徒的时候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向邻舍说实话，好，然后说你们要在这个幕后的世代你们要那个警醒啊，要抓住这个时机，好，这些所有的这些关于信仰生活的教导，它背后都是有一个属灵的层面。所以属灵的征战是贯穿在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啊。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啊，好像这里有战争，那里有饥荒，然后有各种的灾难，像这次的这个地震啊，然后我们看见在各种的冲突，各种的敌对，还有一些邪恶的势力，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啊，所有的这些背后其实不是简简单单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表象，这背后都是有属灵的征战在那里。当然我们属灵征战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哦，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就把它归到说哦，这个就是魔鬼啊，这个就是魔鬼啊，看到一个人我们说这个人就是好像是魔鬼，或者是那件事情是魔鬼，没有那么简单。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说有撒旦的势力，魔鬼的势力在背后去影响去掌控，这是我们需要去常常去提醒我们自己的啊。那哥林多后书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这一段经文啊，这个是弟兄姐妹都可能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啊。哥林多后书他说到说在每一场属灵的征战中间呢，我们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做刚强人，这是在刚才以弗所书，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的第6章第10节啊。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啊。我们在每一场征战中间我们要做刚强的人，而且后面也在第13节说我们要能够站立得住，然后在第14节又一次提到我们要站稳了啊。那保罗是用当时的一个可能在那个时代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罗马士兵的一个形象去描述这样一个做一个战士要去加入到这样一个征战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一些电影，就是讲到在那个时代古罗马的军团他们士兵是怎么样去作战的。那最普通的士兵呢，他们是在一个军团的一个方阵里面，那当他们要往前进的时候，这个士兵是一排一排的往前走，那当然你的后面是有别的士兵啊，是一个作为一个军团，那你前面这个士兵呢就非常的重要啊，你要非常的坚定的稳固的站在你的位置，当敌人来向你冲击的时候你要站稳你的位置，你不能够往后退或者往后倒，因为你往后退往后倒的时候整个的后面的人也会被你往后挤压，以至于也会后退，甚至整个的那个队形都会往后退啊。这个是对当时的罗马的一个普通士兵的要求，就是当你站在战场上的时候面对敌人的时候你应该非常坚定的站在那里啊。那如何可以去这样去非常坚定的站在那里呢？那当然这段经文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11节这里说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你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 啊，因为十二节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好，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讲到我们的仇敌，我们要去了解我们的仇敌是谁。那可能弟兄姐妹想说，哎，仇敌那就是撒旦啦，当然是撒旦和他的各种爪牙。那但是在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个仇敌他的特点是什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提到了仇敌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仇敌是相当的有能力的啊，你看到他们是有权势的。那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呢，是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打赢这场仗，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去面对撒旦、面对魔鬼对我们的试探，因为他这里面已经非常清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要靠着主，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去面对这种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提醒自己，我们不是和人之间发生了冲突，我们不是和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势力在作对。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可能会常常会去在评价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把重点都放在外在的，比如说外在的一个政府，或者外在的一个社团，或者一群人。我们认为那群人啊就是魔鬼，那群人就是邪恶的势力。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怎么样去对付那样的一群人的身上。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对抗的是一个看不见的，这是后面他在讲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隐藏的看不见的势力，它非常具有一些欺骗性和隐藏性。所以我们在我们参与征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靠着神去甄别说，在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的表象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属灵的一些意义在哪里。那第二个特点就是我刚刚讲的，是这些势力的它是有欺骗性和隐藏性。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这些势力是邪恶的，因为它是来自这个幽暗世界的啊。我们不要想说我们可以和这些势力啊有一些妥协啊，好像可以有些商量，甚至在一些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退让啊，这个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在属灵的这个战场上，我们和撒旦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的。所以在这场征战中间，我们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我想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在讲到属灵的征战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就是好像我们去赶鬼。那当然从这个保罗写给以弗所这封书信的这个当时这个大的环境，我们的确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因为大家如果去读《使徒行传》第19章，当保罗在以弗所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他的确是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当地有一些行邪术的人，还有当地的一些拜偶像的势力。好，我们都可以说这些就是直接的看到这个黑暗的权势，这个撒旦的势力的对抗。但是我们今天当我们在讲到刚才我刚刚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前面的内容的时候，保罗其实不仅仅是讲到一个赶鬼和邪灵和魔鬼之间的这种直接的冲突，他也更多的是在讲到，当你在平时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当你想要遵循上帝的命令的时候，其实你就是面临很多的这种属灵方面的征战。那所以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然后才可以在这个征战中间去靠着主可以去得胜。好，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提这样的问题，那既然我们靠着主，那为什么我们自己还要去征战呢？我想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靠了神，我们祷告了交托给神，所以这一切我们都不用去用参与，不用去加入这个征战。反倒是我们要想到说，上帝是期待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征战里面和神同工。我们无论是传福音也好，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也好，无论我们个人的信仰生活也好，上帝是希望我们主动的去加入到这样一个征战里面去啊。所以我们需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啊。那在第13节到20节啊，准确的说应该是13节到19节，保罗这里详细的描述了什么叫做全副的军装啊。 他总共描述了有六种装备，这也是当时在罗马的士兵他们所作战的时候穿的，有六种装备啊，一个是叫带子，真理的带子啊，一个是公义的护心镜，一个是有一个平安的福音作为鞋啊，还有一个是用信德当作藤牌，然后还有救恩的头盔，还有圣灵的宝剑啊，总共有六种啊。那六种呢，其实呢，我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分成两组啊。第一组就是前面讲到真理的带子，还有公义的护心镜，以及平安福音的鞋啊。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士兵啊，你士兵很多时候在战场上作战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把你的剑举起来啊，把剑抽出来啊，然后你需要去拿着藤牌去啊，去抵挡啊敌人的进攻。但是大多数时候，可能平时那个士兵在行军的时候，可能你在训练的时候，你或许不需要这些装备。你在行，尤其是在大多数时候，罗马的士兵，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罗马军那个时代的士兵，就是很多都是慢慢的变成了职业军人。那职业军人他们是政府会征召他们说，哦，你今天是在这个地方设防，哦，然后过一段时间你要换到另外一个地方设防的时候，这个士兵需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大多数时候他们是需要就是做这样的一种行军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他们的一个军旅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成分。那这个时候呢，前面的这三个部分啊，我们讲说，一个叫做腰带啊，真理的带子，带子这个字本身就是腰带的意思啊，就是扎的腰带。还有这个护心镜，我们想到护心镜的时候，可能想到中国人那个古代的护心镜，好像前面一个圆圆的一个这样一个金属的东西去护胸的。实际上这个罗马的士兵所谓的护心镜呢，它是一个护甲。等于说他前胸后背都有一个护甲啊，那包括这个鞋，它其实是一个靴子啊，一般是用那个皮质的一个靴子啊。那这三样呢，其实是平时士兵他就是穿着这一身装束的，即使是在不打仗的时候，他也是有这一身装束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每一样的这个所谓的装备啊，每一样的兵器，我们都可以说它是兵器，每一样的装备。那这里保罗想要表达的一个含义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四节，真理的带子啊。那我们知道，在新旧约都有这样的观念，就是他们会认为说，人的力量最主要是从腰部啊发出的啊。当一个人用一个腰带把腰束住的时候，扎紧的时候，好像你就可以使出你的力量来。那这个束腰就成为一个力量的一个表达啊。那为什么真理可以成为我们征战的一个力量呢？啊，为什么，或者我们换句话说，为什么你没有真理的时候，你征战就没有力量呢？啊，我们想，我们非常可以理解啊。当一个人如果做了违背真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都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理亏的话，其实你很难去跟别人去说任何东西啊。那这个真理肯定不是仅仅只是指到一个真理的一个知识啊，也不是指到一个教义上的一种正确，这不仅仅是指到这个。当然我们首先要在真理的知识上，我们要掌握圣经的真理的知识，我们要掌握正确的道理，我们要掌握正确的教义，但是这不仅如此。所谓的真理，它是强调是一个要一个内在的一个，要化作一个人内在的一个诚实，也就是你内心要有一个爱真理的心。那撒旦其实常常攻击我们的一个方式，就是让我们陷在一种谎言里面啊。那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我们也是看见越来越多的地方是黑白不分啊。那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所谓的叫灰色地带啊。那基督徒呢，也在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里面，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去妥协，不知不觉的就是好像模棱两可。这两个都可以嘛，那为什么要去分辨呢？以至于我们在不知不觉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放弃了很多的原则。我们会想说，我们为什么要做事这么认真呢？为什么要这么顶真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我们会发现说，你当你失掉了真理，你其实你就没有力量去对抗仇敌啊。当你自己的生命中间在很多地方妥协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去劝诫别的弟兄姐妹说，哎，你这个地方是违背真理的。我发觉我有时候跟我的孩子对话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这件事上你也做错了，其实你很难去跟孩子说，哎，你不应该这么做。 比如说我跟孩子说，你这个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看你的那个电子物品，可是我的儿子会转身告诉我说，哎，爸爸，你今天你也拿着手机看了很长时间啊。那这是同样一个道理，当我们没有真理作为一个在内心的时候，我们内心不是一个热爱真理，我们内心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的放松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里面站立得住啊。我相信你的内心或者甚至魔鬼都会控告你说，哎，你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你凭什么去责备别人啊？那所以我们需要去在真理上啊，首先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首先要知道说我们里面要生发一个爱真理的心。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有什么罪，有什么谎言的话，我们需要悔改在神面前，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祷告啊。那最直接的就是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说过，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去真正去面对赶鬼的时候，那个魔鬼是很容易去攻击你的啊，他会看见你潜在的罪，你今天站在那里奉耶稣的名你要赶鬼，可是魔鬼会指责说你里面也有罪，你里面也有败坏，也有贪心，也有骄傲，你凭什么来赶我啊？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啊！当然我是举一个就是非常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直接去面对这个魔鬼的势力啊。那第二点呢，他说以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啊。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护心镜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一片东西在前面，它是一个前后的一个护甲啊，整个的前胸后背都保护起来啊。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就是说好像这个护心镜只是保护前面的，那以至于呢就是说这个以弗所书这里讲到说因为是只是保护前面的，前面有保护后面没有保护，那所以士兵只能够奋勇往前啊。那有的人从这节经文得到这样一个这个含义，那这样一个说法本身我刚刚解释过它并不是很确实的，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士兵他不是只有前胸被保护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护甲啊，那保罗称之为叫公义的护心镜啊。那公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读到公义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啊，作为我们的一个保护啊。那我想不仅仅是如此啊，我自己在也在祷告，也在读一些解经书啊，我会发现说这里的公义不仅仅是只是指到说一个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作为我们的保护，它更是指到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个义的一种关系。那这一点呢其实跟刚才讲到真理的袋子是很类似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的生命中间要爱慕上帝的公义啊，我们的平时的生命生活中间要活出上帝的公义。那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是在一个被上帝保护的一个状态之下，否则魔鬼是真的很容易去控告和攻击我们啊。好，那第三个点呢，他说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啊。那鞋这个字呢，我刚刚也解释过，它是指到靴子啊，是那种就是长一点的，它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个鞋啊。那我刚刚已经讲到，在罗马的士兵他们可能很多时间是花在长途的这种行军，因为要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地方，当他们进入战场的时候他们也是要长途的，大多数士兵都是步行啊，要走路。那如果没有鞋的保护，士兵就没有办法去行军或者作战以及有各种各样的行动啊。那这里其实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所谓的平安福音的鞋是指什么，它是指到我们的见证和侍奉啊。那何为平安的福音呢？我再一次再跟弟兄姐妹分享平安，圣经里面平安的这个含义。平安绝对不是一个内心的一种感受，好像不仅仅我们今天常常有人说，哎，我内心是不是平安呢？我内心是不是很安宁啊？这是平安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全部。圣经里面在讲到平安的时候，更多的是讲到你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不是正确。那换一句话说，如果当有罪有隐藏的一些邪恶在你的内心的时候没有去处理的时候，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破裂的，你跟神之间是没有平安的， 以弗所书第二章 也在讲到这样一个观念，这个救恩带来的不是我们和神之间关系的一个修复，也带来了我们和人之间关系的一个修复啊。所以平安的福音第一层的含义是讲到这个福音本身是带给我们和神关系的一个修复，它有这样的一个大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所有的征战里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之所以可以能够去见证，我们可以去侍奉，我们需要和上帝之间有一个和睦的关系，我们和上帝之间要有一个平安的关系，我们也和我们周围的人要有一个和睦的关系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啊。那在第四个兵器是什么呢？他说信德当作藤牌啊。那藤牌就是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也会想象我们中国古代的那种盾牌啊，那大家也知道有各种各样的盾牌。那这个藤牌呢，其实呢按照一些学者的考证呢，在当时的那个罗马的那个军团里面，他们这个藤牌是一种长形的一种藤牌啊，非常长啊，基本上是有木质，然后也会有贴一些金属的一些边框加固啊，让这个藤牌非常的有坚固啊。它是一个很长的，基本上很跟人有基本上有人这么高的一个藤牌啊。这是一个可以保护你全身的啊，是全身上下都可以可以被护住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他说这个藤牌的作用呢，是可以灭掉那个恶者的一切的火箭。那我们来看这个恶者的火箭，它包括哪一些呢？当然有外在的各种各样的魔鬼的挑动的啊，一些对你的毁谤、对你的攻击、对你的控告啊，无论是借着不信的人，还是借着一些信心软弱的人啊，对你外在的这种攻击。那更多的是呢，魔鬼会利用我们内心的这种信心的软弱，他会放下各种怀疑、恐惧，还有一些邪恶的念头，包括一些淫秽的、骄傲的、悖逆的、不顺服的各种各样败坏的念头。魔鬼会借着因着我们的信心软弱会放下这些，所以他说你要用信心去抵挡啊。那当然不是说我们今天碰到了这些事情我们就是拼命的去啊，就是说我要有信心，我要有那个，我要有能力，我要去抵挡啊。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去我们去呼喊一些口号或者念一些咒就能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后面会讲到说这样一个信心的藤牌是一定要借着上帝的话语，是有上帝的应许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你才可以去生发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啊。所以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能力啊，那不是靠着某一种好像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念一些经文或者我念哪些祷词然后就可以帮助我啊。这是一个很真实的，要上帝的应许和话语进到你内心的时候，你才可以生发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信心啊。那第五点呢，就是救恩的头盔啊。头盔这个当然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啊，头盔就是保护这个头的。救恩的头盔是什么含义呢？啊，这个当然它不是指到简简单单说好像救恩，因着我们有救恩可以使我们保护我们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让我们不被魔鬼来攻击。那这里救恩的更重要的一个含义是指到我们在今世和末来世，我们都有从神而来的盼望啊，不仅是让撒旦就是。撒旦会让我们怀疑救恩的确据，而且撒旦他会让我们怀疑救恩的果效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去回到这个救恩的里面，我们不断的要回到那个起初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里面去宣告，我们是已经有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在神的这个带领我们的这场征战里面，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啊。那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读过约伯记啊，约伯记里面我常常想到有一节经文，就是约伯的太太跟约伯说了一句话啊，当约伯经历试炼的时候，他太太跟他说，你就弃掉你的神死了算了啊。其实这个时候就说是我们需要回到这个救恩的起初去思想上帝给我们这个救恩的 宝贵啊，而且这个救恩是持续有功效的啊。那最后一个是讲到圣灵的宝剑啊，就是神的道啊。那有些学者啊，当然我也赞同这样的说法，就他们认为说这个在所有的六样兵器里面，只有这一样是一个攻击性的一个武器啊，叫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宝剑这个字呢，在一些人的考证呢，就是它不是那种很长的一个剑或者很长的一把刀啊。那我们知道，就是大多数人在讲到战争场面的时候，这个士兵都是拿着长枪或者拿着很长的武器，因为它可以去攻击到敌人。那这个宝剑它是一把短剑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就是圣灵的宝剑，上帝的道，它是一把短剑，它是用作近身肉搏的啊，就是你要贴近敌人，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今天不是远远的好像我拿着一个枪去戳敌人，好，远远的我去，就是像我们中国古代就是可以用弓箭用各种方式远远的去攻击敌人，他是说你要去近身肉搏，也就是说你要真实的进入到这样一个征战场里面去，和敌人去殊死的去搏斗。那我们当然圣灵的宝剑，可能有些人会首先会联想到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神的话语就像两刃的利剑刺入破开啊，当然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但是更重要的它是讲到上帝的话语，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神的道，是我们可以去抵挡仇敌的各种各样的试探，也去进攻仇敌的一个利器啊。那当然不是，我还是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神的话语的运用，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把圣经这样念很多遍然后就可以生效。我以前跟大家举过这样的例子，就是有一个电影叫做拯救大兵 Ryan 啊，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狙击手，他是每一次上战场的时候，他要去打仗的时候，他都会去念啊，一边念这个旧约的这个经文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一边念这个经文一边去开枪去射击敌人啊，那然后呢他会在很多时候都会去好像去念一段经文作为他的好像是一个护身符。那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啊，上帝的话语不是一个当作咒语去念的，上帝的话语他是真的是，他为什么讲到圣灵的宝剑，是在你真实的遇到一些我们实际的一些挑战，实际的一些冲突，我们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或者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遇到孩子的教育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我们在社会上遇到一些和人之间的发生的一些问题，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发生的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们去祷告，我们要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最终是神要在这个冲突里面，在这个问题里面，看似是一些挑战的里面，最终得着我们，也最终得着对方。好，所以是这个是上帝的话语真实的借着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好，所以到最后呢，这段经文的最后呢，我们讲到征战的属灵的征战的，我们不能称之为它叫兵器，但是它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后面这个地方讲到啊，靠着圣灵第18节啊，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第19节也要为我祈求啊。保罗在最后讲到了祷告，祷告当然我们不是说就是它是好像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兵器，但是祷告却是所有的这个征战的兵器的运用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也就是说在我们在运用所有的这些征战的兵器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祷告，祷告是从始至终贯穿在我们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啊。那这也是我们在这么多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反复的提醒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持续的祷告，我们需要警醒不倦的祷告，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祷告，为众圣徒祷告，也要为那些服侍的人祷告。因为每一次我们去教会的服侍，我们每一次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每一次要做见证的时候，甚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去 好像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我一开始就跟弟兄姐妹讲到的，所以要祷告啊。当我们失去警醒祷告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会在这场征战里面，我们就会失败啊。那我自己有的时候在面对一些尤其是在我们家庭里面啊，我们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冲突啊，有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就是我作为家长，有的时候会很沮丧，觉得说，哎，这个孩子为什么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啊？那他为什么那么的痴迷这个电子物品，或者甚至为了这些事情呢，还跟我们撒谎，还做各种各样的，我们觉得说很不好的事情啊？那可能有的人会想说，哎，这个孩子就是这样啊，他今天到了青春期，他就是叛逆啊。这个孩子就是这个样子啊，等到过了这段时间就好啊。我想我们很容易在这样的一种冲突里面，我们会用一种表面的原因去解释，说啊，反正他是青春期，他就是这个叛逆期，等到这个叛逆期过了之后，这一切都会消失啊。的确我们是可以看到，有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过了这个青春期之后，他是慢慢的在各方面都会成熟起来，好像看上去这个现象会消失，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所有的这个背后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我就发现我跟我孩子之间，我们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还是会不由自主的用我自己的力量，用我自己的经验，想要去说服他，或者去各种各样的方法让他能够啊，无论是好说或者歹说，总归是想要各种各样的方法能够让他回到正轨。但是我会发现说，我还是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个背后我们是面临着属灵的征战啊，这个背后是有撒旦魔鬼的势力啊，在孩子的心里面去挑动他里面的不顺服，挑动他里面的背影。那我发觉我自己还在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因为有的时候就很不由自主的又会用过去的方法想要能够把它扭转过来啊，而不是花更多的时间为我的孩子祷告，为他的这样的一种光景祷告，求神在他的生命中间去带领他，去让他能够看见他的问题，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在这些属灵的生命的建造上能够更多的有所学习。我发现任何一场这个征战最后的结果，不仅仅是好像我们看似有些上帝帮我们解决了一些问题，它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内心也被更新啊，我们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在里面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能力啊。好，所以求神带领我们，我们在无论面对怎么样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也好，我们都需要去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啊。那我昨天还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国内的情形啊，他是在国内是做有生意的，他就一直在跟我讲说这个现在这个他问题很大啊，他的因为生意在国内但是他现在人又在加拿大，然后他就非常的担心，他说这个以后这个中美关系如果那个紧张破裂以后，然后他的这个生意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那我发现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眼目都放在这些表面的冲突上，我们没有看见更深层次的是上帝的国要借着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看似表面的一些事情要进入到这个世界上，进入到人心里面。我想弟兄姐妹也记得，在四年前在美国大选的时候，大家可能对这个不同的政治主张、不同的政治政见之间，然后发生互相去讨论，甚至发生很激烈的去互相去冲突。但是我还是告诉弟兄姐妹们，那些冲突都是表面的，背后的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去明白那个背后的属灵的这个含义是什么。 当然我还是跟大家讲说，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对方归成魔鬼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要知道魔鬼会利用这个人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恶去造成我们的和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对立，也造成在这个 社会里面的不同人群的对立。那最终魔鬼是要把仇恨、把争竞、把各种愤怒放在我们的中间，使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是用神的爱去经历上帝的爱，去经历上帝做成之间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和睦。所以我想说今年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年啊。那有些就是包括我昨天那个朋友在说，哎，万一这个中共要攻打台湾怎么办？哦，这个好像这个造成世界大乱，然后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啊，或者说今天2023年马上美国要面临另外一场选举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常常愿意警醒祷告的心，让我们能够看破所有这些表面事情背后的那个真相，让我们看见那背后其实是撒旦魔鬼借着人的这种冲突和这种互相的表面的战争或者表面的这种对抗，其实是要去魔鬼想要欺骗我们，想要去抢夺人的灵魂，这个是我们要特别要清楚的去看见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就拿起他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兵器，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能够为主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也愿神的平安的福音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更多的人听见这个福音，也是让上帝的名得到荣耀。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今天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就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求你兴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主，你就用你的真理，用你的公义，用你各样美善的恩典来装备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为你打美好的仗。主，真的是求你兴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来为你做见证。主，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看见我们真的是一个为你去打仗的一个精兵，我们随时随刻啊，好像去面对仇敌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试探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真的是站立得住，而且最终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看见你的名可以得到荣耀。主，我们仰望你，也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中啊，求你带领我们啊，无论是在教会在家庭生活中，我们都可以来这样来经历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